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14号，公元2002年9月2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隆重召开，拉萨一所私人学校遭关闭后，学童被迫流亡印度。中国宣称与达赖喇嘛对话的政策没有改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今天早上9点钟在西藏国歌声中，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人民议会大厅隆重召开。在会议开幕式上，议长班木炯内致辞时特别对于目前达赖喇嘛特使前往北京和拉萨，并且同中国官员会晤，以及藏中关系出现缓和的局势表示了赞赏。他强调说，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必须重视知识文化的发展。西藏流亡政府宪章第13条第9部分也明确制定给予社会对各学校教师的尊崇，教师要选用学院最优者担任，对此要正确实施。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在今天的开幕式上还要求来自各地区的议员，作为民众选举的人民代表，必须要努力肩负起责任，帮助解决民众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在人民面前做出榜样。他还就西藏流亡政府噶夏对议会中所做出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干论桑多罗桑丹增在议会上就噶夏特别成立的审核小组对1999年1月5号至2001年7月25号西藏流亡政府财经流通工作的总结报告做了汇报。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召开期间，决定议长缺席时将有议员洛桑西阿斯提人、李唐汪杰和霍桑锦密担任代理。据本台了解，在本次议会会议上，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索纳法茨、丹增科柱、卓木次人、亲密多吉、丹增西洛缺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周一参加西藏人民议会第13届议会第4次会议。从本月20号开始，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将召开为期8天的第4次会议。根据流亡藏人的宪章，西藏人民议会是流亡社会中通过选举产生的最高立法机构，它具有制定和立法制所有的权利，法案经过达赖喇嘛签署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力。西藏人民议会是由46位议员所组成，分别代表西藏3区和5个教派。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市中心仁木切寺院附近的一所藏人开设的私立学校被强制关闭后，该校学生向其他拉萨境内设立的公立学校中申请入学，但是遭到多方面的阻碍，尤其是高昂的学费造成部分学生被迫流亡印度求学。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根据消息人士的指证发来消息，中国政府最近强制关闭位于西藏首府拉萨市中心仁木切寺院附近的一所藏人开设的名为策苏的私立学校一事，引起境内外藏人的强烈不满。在这所学校关闭之前， 中共当局有关部门多次要求该校学生必须送往所谓符合教育标准的公立学校，并强调擦苏学校的教师对学生一直灌输富有宗教色彩的教育，这严重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同时对学生的思想观点起着推动性的作用。另外，中共强制关闭擦苏私立学校的另一个理由，说是该学校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有联系，但是关闭这所学校后，被解散的学生申请入公立学校却遇到多方面的困难。在本台记者采访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前擦苏学校年仅八岁的扎西文度时，他表示，
对对对，我觉得这当家我们都这是不这是刚了，我这你还没给谁我都我干特干的都干了。
拉萨有关部门领导视察我们学校时总是说卫生不好等。学校被关闭后，我到拉萨卫东学校申请入学，但校方要求我们买服装、上交桌椅费等各种学杂费，我们家付不起。为了让我得到更光明的前途并学会自立，我妈妈就送我到印度求学。据了解，擦苏学校遭受强制关闭后，到目前为止共有六名该校学生因交付不起公立学校昂贵的学费，已安全抵达印度求学。擦苏学校建于1988年，擦苏学校前校长洛桑允颠被民众普遍称为擦苏祥喇，他在1993年遭中共逮捕并关押了5至8个月，他于1994年10月30日去世。当时中共给他定的罪名是他曾向访问西藏首都拉萨的欧洲代表提供资料。厕所学校遭受强制关闭前，该校的负责人叫朵基。据了解，遭受强制关闭的厕所学校有12名教师和总计500名学生先后入学。学校对在校的60名孤儿一律免费，家庭困难大的学生每学期只需交人民币20元。厕所学校收费低，教学质量好，因此在过去的10多年里，它一直受到本地西藏民众的高度评价，所以不少藏人家长让孩子从公立学校退学后送往该校。这所藏人开设的私立学校，由于教学目的主要以传授西藏独特的文化为主，因此成了中共公立学校的死敌，使质量差的公立学校面临倒闭。有关人士表明，这就是中共为何说厕所学校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有联系，并强制关闭它的真正原因。
中央社消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达赖喇嘛的代表和北京政府会谈产生了正面的效果，不过双方长久以来的起见认深很难克服。该报在国际新闻版的亚太新闻栏报道，两名达赖喇嘛的高阶特使一周前抵达中国，星期天在拉萨和北京驻西藏的官员会谈。这名官员叫列雀，他告诉记者，北京愿意和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会谈，可是不愿意和根据地在印度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谈判。报道说，这项邀请虽然称不上是突破，而且离突破还很远，却很有意义，因为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以来，双方的对谈一直没有进展。另据《纽约时报》刊载的世界简讯报道说，西藏地方政府主席列雀所会见的达赖喇嘛代表是达赖喇嘛派驻美国的大使加日罗柱眼睛。报道说，这次会谈在各方希望渐高的情况下进行，北京方面是于1993年中断和达赖喇嘛的接触，如今各方面都希望中国恢复接触。世界日报综合报道说，中国宣称与达赖喇嘛对话的政策没有改变，并要求这位流亡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停止一切分裂活动，承认北京是包括西藏在内的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达赖喇嘛的特使加日罗柱眼睛与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列雀15号在拉萨会面， 外界希望此举象征着双方关系开始逐渐的改善，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发表的谈话说，似乎对此一切希望为之受挫。孔权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只要达赖喇嘛停止他的分裂活动，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就可以与达赖喇嘛会谈。北京与印度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重开对话政策中的这三项先决条件，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7年提出的。尽管达赖喇嘛已经口头答应全部三项的先决条件，但是北京仍然指他的声明缺乏诚意，并屡次拒绝恢复自1993年由北京片面中断的对话。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噶夏得制止他们的任何爱国，然而也是自杀性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噶夏对侵略者做出了太多的让步，有时为了他们所代表的同样的人民，我的出面反对他们赋予暴力的本性。他们也许对此怨恨，但直到那痛苦的最后，他们都保持着对我热烈的忠诚。那是达赖喇嘛的概念所维持的忠诚，他自古至今拥有所有西藏人的忠诚，我是他们为之战斗的标志。在我这方面，我甚至在不得不反对他们时还钦佩他们，我欣慰我们的不幸竟显示具有这种领袖品质的人就存在于西藏人民之间，这是我们一直需要的。祈祷节期间，这些领导人的活动与悠长的庆祝有着奇怪的对比。这节日第一次有了政治高潮，而没有人能及早觉察到。当游行一开始，僧人们即拥上街头，城市各处都张贴了传单，如以往一样，他们要求中国人离开，把西藏留给西藏人。也如往常，这激怒了中共将军。还如往常，他们让噶夏对他们加以指责。但这一次，在他们愤怒的威胁之中，他们还点了三位领导人的名字，他们也是参与起草反对准备委员会提案的人。他们仍强硬地坚持，他们也应对这些传单和标语负责，并要求噶夏下令逮捕他们。他们没有违反我们的法律，但中国人威胁说，如果我们不逮捕他们，他们自己将逮捕他们并审讯。噶夏为把他们从更坏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把他们放进了监狱，一人在牢狱里死去，别的有拉萨三大寺出面作保而不久获释，其中的一个现在跟我一起在印度。同样，我们从依然完全在中国军事控制之下的东部地区昌都收到这个消息，就是情况越来越坏。在祈祷节期间，边境上的礼堂爆发了战争。筹备委员会成立不久，指挥昌都的中国将军召开了一次约有350位西藏领导人会议。
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